好，那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关于信心，请跟我说信心。再说一次，信心。
啊，
其实，在恩典福音的这个恩典的洪波开始之前，其实影响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教导是比较深远的，就是信心之道。跟我说信心的运动。差不多是在1960年代左右，在美国就开始了信心运动。啊，其中最为代表的人物叫 Kenneth Hagin， 就是甘坚信牧师。啊，中文翻译，还兴起一些其他的传讲信心的传道人。所以信心的教导把我们基督的信仰带到了一个高潮。啊，就是透过使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透过使用信心让医治彰显，透过信心的运行让神的大能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能够释放出来。啊，基督徒可以活着是有大能的，是有神的能力的彰显，不是停留在知识理论，啊，不是停留在基督教的教义，而是真的活出属天的大能。所以信心的教导在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当然也影响了全世界，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亚洲一些被神兴起的传道人，早期都是跟信心运动有关系的，像赵荣基牧师，韩国最大教会的牧师，就是传讲信心的，那很多了，很多。然后信心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差不多90年代，传讲恩典的传道人开始起来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恩典的福音。所以讲恩典不是发明了一套新的东西，只是回归到了圣经，把保罗所传的这个恩惠的福音、恩典的福音重新发掘出来去传讲。那马可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平约瑟牧师就相当于什么，相当于把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重新拿起来，拍掉灰尘，让它显明在基督徒的面前，并不是发明一个新的东西，而是把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福音这个恩典福音的真理把灰尘拍掉，重新显明在你的面前。可是很多人就受不了了，就认为这个是异端了啊！因为人在错误的里面时间太久了，一旦听到了正确的是很难接受的，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了太长的时间，当他见到阳光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没有办法来直视的。所以在信心运动接近那个高潮接近尾声之后，恩典的信息开始被传讲。其实今天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，神国度，其实神在做一件事情，神一直在返还真理，回归真理，重新给教会。阿们吗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实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，很多的真理逐渐的失落了，失散了。所以到了某一个时间段，上帝总会兴起一些人去传讲圣经里面原本已经存在的重要真理，可是被人们忽略了，失落了，重新起来传讲。每当真理重新被恢复被传讲的时候，你都会看到复兴的运动，这是一个历史的迹象。你知道吗？过去我们说现在是恩典的回归，恩典之前是信心的运动，信心运动在之前呢是灵恩的复兴，差不多在1905年开始灵恩第一波，称之为灵恩的复兴。那为什么说叫灵恩的复兴呢？灵恩就是 charisma， 就是圣灵的恩赐嘛，这个是好的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灵的工作，包括受圣灵的洗、圣灵充满、说方言、属灵恩赐的运作，这些都是属于灵恩，圣灵的恩赐，圣灵的恩赐的彰显。你知道吗？在1905年之前，很少有大面积出现基督徒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，很少，有没有？也许有，但是极个别，没有普遍被人们所接受。所以到了1905年这个时间点，前后这个时间点，上帝兴起一些大能的传道人，传讲圣灵的喜，传讲圣灵的充满，然后就看到很多的教会接受圣灵充满说方言，然后看到无数的基督徒大面积的 大家都愿意接受圣灵充满，讲方言，接受这个真理，这叫什么？灵恩的运动带来多少？带来复兴，极大的复兴。所以每一次的复兴都是真理的返还，真理的返还，真理的返还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了，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，我们现在都是在预备耶稣第二次再来。而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根据圣经记载，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临到遍地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候这个大收割，等候这个末后的灵魂的复兴，这个很多灵魂要得救，这个末后的大收割、大复兴的到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一定会做一件事，借着失去的真理返还给基督的教会，宏观来讲是普世教会，神要把这个真理返还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间教会在这个城市被神兴起，不只是你今天听了之后啊，我得释放了，感谢主，这个太好了，不是仅仅你领受一下而已，我们是有使命的，我们会看到神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阿们吗？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啊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讲，其实讲信心。在领受恩典之前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学习信心的，是在学习信心的教导。我读了很多信心之道的书，给我带来也很大的益处。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件事，我要对所有领受恩典的人，或者说还不是太确定领受恩典的人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恩典福音的开启，如果教会只讲信心，只讲信心，当然比那个律法传统肯定是要好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讲信心容易也会到一个律法，就是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没有恩典的启示，到一个地步你的焦点还是自己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要努力的有信心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宣告100次，他说我要宣告101次，还有一个说我要一天宣告500次，还有一个说我24小时不吃不喝，我宣告1000次，也会进入到一种律法，也会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变成另外一种律法。所以你知道很多领受信心之道的人到了一个地步走不下去了，因为没有恩典的开启嘛，所以也是靠着自己的信心，甚至也会出一些状况，也会陷入到律法当中。所以上帝显明恩典。那今天我要告诉你说，其实在恩典的启示当中，信心是更加容易的。当你更多的看到耶稣的所成，当你更多的认识耶稣，当你更多的聚焦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，信心已经在那里了，明白吗？当那个血漏的妇人，她没有看自己，她只关注耶稣，她说我只要摸一下他的衣襟，我的血漏就可以得医治，所以她所有的焦点就是我怎么样来触碰到耶稣，他的目光专注在耶稣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摸到耶稣的衣襟，耶稣回过来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痊愈了，血漏的源头立刻枯干。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信心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常常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，就像一个真正安息的人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但别人会发现，明白吗？就好像说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人，是神看你为谦卑的人，旁边的人会观察到，其实你自己是不知道的，人家说你改变了，哇你好谦卑啊。所以当你越认识恩典，认识神的伟大，认识神的爱，其实你的生命自然就变得谦卑。谦卑不是自我，重点不是靠着自我努力成为谦卑，谦卑也应该是一个果子，但谦卑的具体表现应该要有教导，这个不冲突，但根源问题是你内心转变的一个流露，而不是外面装出一个模样变得谦卑，听明白吗？如果今天我写一本书，我是如何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其实我很骄傲，明白吗？懂这个道理吗？是别人感觉到上帝说你是一个谦卑的人。那回到这边，回到这边，信心，其实今天当你有了恩典的启示，当你更多认识耶稣，看到他所成就的，当你更多认识真理，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信心，神已经看你为有信心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领受了恩典福音，你并没有学习什么信心之道，很多美好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，这个是更容易的。 OK， 阿们吗？所以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聚焦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有信心的人。阿们。所以信心的教导一定要在恩典的启示的这个根基上，否则信心的教导会成为另外一个律法。那今天呢，一点点时间，那有人说信心需不需要教导？当然，我说过，它的源头是在于你认识耶稣嘛，认识恩典，这个是根基嘛。那但是信心呢，它还是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教导，就好像说谦卑是生命流露的一个果子，但这个果子具体所呈现，我们也是在圣经当中能够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那信心呢，也是有一些要点是需要教导。今天我要鼓励你，好不好？在我的信息分享完之后，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。那我里面感受到，很多人在你生命中的一些问题，因着你今天的祷告，会有一个起色，神会开始大能介入，甚至会有一些很大的翻转。阿们吗？所以准备好吗？结束之前我会带领你祷告，美好的事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，但你要花一点点时间来了解一下信心的运作方式。那在这个教会差不多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没有讲过这个道。如果你听我早期的一些音频，也许我有略略的提到过一些，但是我认为到了这个阶段是需要分享这个。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一定要防止错误的信心，请跟我说防止错误的信心。再说一次，防止错误的信心。信心是非常有力的，信心释放神的荣耀，信心使你领受医治，信心让神的大能运行。但是如果你对信心没有正确且平衡的了解，那么很有可能你所谓的信心并不是神所认为的那个信心。这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，我很有信心啊，我这么有信心，可是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所以有时候你就很困惑，但事实上他所认为他很有信心的那个信心，不一定就是圣经所说神要的那一个信心，明白吗？或者你看到说，哇，这个人我看他很有信心的样子，可是为什么他还会经历这个，还会发生这些事？你看到只是表面现象。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有一个教导，这个信息我可能讲不完，我会花两次到三次啊，我会在恩典福音的根基上，我会讲信心的运作，它是有教导的，是有原则。如果你去听甘坚信牧师讲信心，他是可以讲一周的，你听他讲医治，他是可以讲一周的，绝对不是今天一句话那么简单，耶稣受鞭伤你得医治了，不是那么简单，是有很多教导，是有教导的。阿们吗？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，我会先讲你要防止错误的信心。其实错误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嘛，那我们用这个词来说，如果正确的信心会产生神迹，那么错误的信心有时候也会产生问题。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，那个是你的自信，是你的自我，其实有时候是不一定在神的法则里面运行。所以它是有一个教导的，认同吗？阿们。今天真的，我信主那么多年，我也做传道人那么多年，我观察很多教会发生的很多问题，有时候都是打着信心的旗号产生的。以前我不明白，其实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一些已经超出了信心运行的法则。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？最简单举一个例子，信心与药物医生并不冲突。今天在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里面，认为基督徒不能看医生，不能吃药，如果你看医生吃药，你就是没有信心。他把医生跟药物妖魔鬼怪化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医生和药物不是来自魔鬼，他是神派来帮助你的，这也是神医治你的另外一种方式。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教导，阿们吗？ 首先我会告诉大家，药物是来自神的恩典，是神赐给人的智慧。圣经中也肯定医生与药物的价值。我们来看三个地方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教导。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，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停在这边，耶稣在肯定医生的价值。耶稣说，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，耶稣没有否定医生。 OK， 再来看下一处经文，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，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当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路加福音是谁写的？是路加写的。路加的职业就是医生，据说到了晚年，路加是保罗的私人医生，在照顾保罗，因为保罗的服侍非常的劳苦。下一个地方圣经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。好，这里的背景呢，在讲到提摩太，其实提摩太有胃病了，有胃病了。好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，这个酒是药酒，对提摩太的胃是有帮助的。所以保罗除了在教导提摩太信心之外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要有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除了在教导属灵的信心运作之外，保罗也告诉他可以借着医生和药物。阿们吗？这是圣经的观点。阿们。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听好，不要随随便便叫人把药停掉， OK 吗？因为你要对他负责。他说牧师，他说他很有信心，你要查验， OK 吗？医生跟药物跟信心并不冲突。下面我会告诉你，在一个在一个成熟的教会，在一个传讲全备真理的教会，或者说把信心之道讲得非常全备的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他绝对不会只是不负责任的告诉你说宣告就好了，不会只讲这一面的，一定是全面的。我说过，如果你听甘坚信讲医治，他是要讲一个礼拜的，最后才为人祷告。所以瑞玛的体系，我们叫信心话语的体系，它是有教导，它不会出状况的。今天我也对着所有看视频听录音的人讲，今天你在网络上听到的几篇恩典讲道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成熟的恩典教会是有体制的，是有次序的，是有牧养的方案的，是有架构的，它是一个成熟的运作。阿们吗？不会出现你所谓的一些放纵，一些什么问题，没有次序，混乱，那个一定是没有把恩典讲清楚。所以真正讲信心的，它是全备的。那我会在圣经里面告诉你，其实在两种情况下，我再说一次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药物，单单凭着信心依靠神。我再说一次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误导信徒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吃药，不要看医生，单单凭信心，只有两种情况，否则的话不要轻易的叫人不吃药。他说他有信心，但他内心的状态不是你表面能看得到的。这是神说他有信心才是有信心。很多人嘴上说我有信心，其实内心是很担心的，他是在充面子打肿脸，我是一个胖子。除非两种情况，你想要知道吗？第一种情况，除非医生药物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这种情况下单单学习信心仰望神没有问题，大家会无怨无悔的，因为医生药物已经没有办法了，那你就单单的来仰望神，或者说他已经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再来支付药物和医生的费用了，那没有办法，你躺着也是死，坐着也是死，站着也是死，那你不如来学习信心仰望神。阿们。这是一种情况，认同吗？第二种情况，除非神亲自跟你说不需要吃药，那不要吃，神会负责到底。但记得要查验你到底是自己想多了呢，还是这个魂的意思呢，还是魔鬼的欺骗呢。今天 今天我不否定神会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我常常碰到一些基督徒跑过来跟我说，牧师，神跟我说了今天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基本上都打个问号。我告诉我基本上的情况下，这些信徒都是不对的，不是神在对他说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否定先知，我没有否定圣灵会对你说话，但我今天看到的很多都是有问题的。除非神亲自对你说不要吃药了，不要看医生，那神会负责的，但这个一定要查验。怎么查验？自己查验。你不要认为你看到的异象都对的，有时候是魂的东西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今天想什么，你的思想很容易，你的魂容易是朝那个方向去的，魂容易被情绪所左右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同工他心情很好的时候跑过来跟我说，因为我最近对他很好，他小兵牧师啊，感谢主啊，上帝对我说了，我这一辈子都要委身这个教会，我要好好的跟随你，哈利路亚，太棒了，我要做你的同工。明天稍微有一点不开心的事情一发生，神对我说了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这神到底是什么神？今天神跟你说在这里服侍，明天神跟你说离开这里。所以我今天再说一次，我没有否定圣灵说话，但我常常看到的是不成熟的魂的东西在运作，因为你不熟悉神的法则，你对真理的掌握是欠缺的，很多时候是魂里的东西，甚至也会有魔鬼的欺骗。听明白的人说阿们。所以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一个基督徒跑过来对你说，如果你还是一个单身的姐妹，他是一个男孩子，他跑过来对你说，我已经禁食三天了，上帝跟我说了你要嫁给我哦，这种情况下你啪啪然后对他说，上帝怎么没跟我说啊？你千万不要装作很熟啊，这样子上帝对你说了，那小女子顺服吧，那你就死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一辈子会吃亏的。神说一定是双方面的，明白？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委身，神会把这个权柄给地方教会的牧师，明白吗？你要问你的小组长，小组长决定不了，你要问你的牧师，他说可以把药停掉，那你停掉，否则他要觉得内心没有平安的，那你要继续，你不要做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哈利路亚。等一下，最后我会告诉你，信心运作这个前提一定要把握尺度的，你要弄清楚的。阿门吗？明白。原来有个笑话啊，有个叔叔年龄很大了啊，然后在讲台上一直夸他女儿漂亮，然后怎么样啊，他很喜爱他等等。有个弟兄30几岁，这个没找到对象，然后上会了就对那个叔叔说，叔叔，神对我说了你的女儿要嫁给我。那个叔叔说，我的女儿才5岁啊。原来他不知道他女儿多大。都是人的意思。婚姻那个千万不要听先知，听先知你会倒霉的，一定要自己找印证，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，你也观察。阿们吗？千万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。我对中间所有的未婚人士，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最后一关不能够随便。你为了结婚而结婚，最后基本上不幸福，随随便便找个人嫁掉了，嫁了之后你发现后悔，他不是你想要的。所以与其两个人寂寞，不如一个人寂寞。有时候两个人的寂寞比一个人的寂寞更寂寞。不要以为迈入婚姻殿堂你就幸福你就开心，不一定。婚姻可以成为你幸福的感光，婚姻也成为让你痛不欲生。 OK 吗？你一定要祷告，用冷静的头脑，对不对？跟我说，火热的内心，冷静的头脑，一定要祷告找印证。如果来自神的一定是双方的，如果你委身教会，一定要问你的地方教会的牧者，上帝很多的启示是透过牧者的眼光，他比你成熟。我不是说我啊，婚姻你有经验啊，不也是说我呢，可以吗？神的很多启示一定是从上到下的，所以灵恩的运作应该是成熟的，信心的运作也是如此。今天我特别有感动要讲这个道，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基督徒是没有理性的，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，信心跟理性是不冲突的，信心不是随便的。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？圣灵祷告一下。哦，黑色。圣灵继续对我说，里面穿套一件白的。你不需要，上帝创造你的脑子呢？你不要说我祷告一下晚饭到底要不要吃，不需要。他给你的悟性呢？你饿就吃嘛，你喜欢就好嘛，不需要上帝跟你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。很多基督徒是没有悟性的，是没有理性的，很多东西是不负责任的，然后发生一些问题嘛，然后过来怨教会了啊，这我信耶稣了，怎么还这样子？ OK， 明白。所以信心跟理性是不冲突的，阿们。你不要说我有信心，管他今天42度多少度，在外面暴晒中暑的，一定再有信心都是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你的理性。大部分情况下你是在理性下运作的，只有在某一些情况下圣灵会带领你的，圣灵更多的带领是在你内心。阿们吗？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，那除非这两种情况下不需要吃药，复习一下，医生药物没有办法了，或者根本没有钱再吃药了，那你就专心依赖耶和华。第二种，有神吩咐不需要吃药，但一定要查验这个到底是神对你说的吗。那正确的观念今天我们要建立应该是怎么样子，请听好。神不反对医生药物，他只要求一点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让神成为你医治的主要源头。换一句话说，吃药要凭着信心吃，看医生要为医生祷告，神是你医治的主要源头，重点是在神那里，但其他的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平衡的在进行，把医治的重点放在神身上，阿们吗？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啊，这一处的经文常常也是会误导一些基督徒。我们来看历代之下16章12节，很多人会抓住这一节经文，可能你都从来没有看到，因为你圣经太不熟了，也好没捆绑，所以有时候没有恩典的开启圣经看多了麻烦。亚撒做王39年，他脚上有病，而且甚重，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。很多人抓住这一句话，意思说你看到没有，吃药看医生就是这个下场，但这些经文他错误领受。神并没有否定医生，哎，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的焦点只有医生，没有神，明白？所以如果今天作为基督徒，你所有的信心只有医生，而不知道源头来自于神，那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。他并没有否定医生，而是说你要把更多的焦点放在神身上，但相信神透过医生药物有时候来帮助你。听明白的人说阿们。明白吗？就像上一周我讲过那一篇经文，说穿美衣啊，戴金饰啊，对不对？不要以这些为装饰，只要以温柔安静的心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神并没有否定说你衣服穿得好看一点有罪，或者说你戴一个戒指戴一个项链有罪，神要强调的是说，在他的面前你的内心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安静的心，这是极宝贵的。这个在神面前是你的心是重点，外在的是其次，并没有说外在的都不要。不要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，戒指也不敢戴，项链也不能戴，头发也不能弄，好看一点衣服都要丢掉，因为是偶像，好看的衣服都是偶像，有人这么教导，不是的，阿们吗？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说源头在神，源头在神。下一个问题，信心也不是都不接受人的帮助，别听错了。有一些基督徒他里面有一个信念， 我要有信心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我，只有上帝来帮助我，我只要他的帮助。所以呢，这个观念也带给很多基督徒去做正当的事，有时候得到人的帮助，可是却有罪疚感。不是的啊，这是错的。今天正确的观念，首先我给你打一个圣经例子。以色列民就是犹太人了，被掳归回有好几次，上帝都是兴起外邦的君王来帮助他们被掳回归，建造圣殿，建造城墙，包括尼布甲尼撒啊，包括居鲁士，包括大利乌王，上帝感动这些外邦的王来帮助以色列民。当你为这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，当有一些人愿意帮助你，或者有一些资源在你的面前，你要祷告，这是不是来自于神？你内心是否有平安？不要一概拒绝，很多时候神也是借着人来帮助你。曾经有一个弟兄为着他的孩子读书，你知道现在读书都不容易吗？很多学校他进不去的，神已经感动另外一个弟兄来帮助他了，可是他说，我不要人的帮助，我只要来自于我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帮助。后来呢？后来就是灰溜溜的回老家了嘛。到了开学肯定没人帮助你，为什么呢？神已经派人来了，你不要嘛。 OK， 明白吗？为着生活中一些正当权益，寻求一些关系，甚至法律途径解决问题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基督徒不要信到一个地步，好不好？那有人就抓住哥林多书信里面的一段，他说彼此告状，告到不信的人面前，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？有。这段经文确实有在讲，当时教内的一些纷争闹到教外，啊，到不信的人面前，保罗有这样讲。但这个个案不代表着说基督徒你的正当权益都不要维护，不是的，你是合法的公民，你是可以保护自己的，这跟信心和忍耐没有冲突，你要找到这个平衡点的，阿们吗？当然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当然我们要宽容，都没有问题，但不代表着今天有人跑过来说把你的车钥匙给我，不给我我就吵架打你，车钥匙也给他，为什么？主教导我说要忍耐，你不可能傻到这个地步吧？人家把你房子占了，你说要忍耐，明白吗？这不是爱心不爱心的问题，这也不是忍耐不忍耐的问题，这是你脑子清醒不清醒的问题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你的一些正当权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人际关系也是神给你的，所有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神。阿们。基督徒不应该去犯罪，但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，所有的资源是来自于神。阿们吗？这个礼貌也要的。还有人信到一个地步说，我是不是都不可以送礼物啊？为什么呢？好像我应该要凭信心。那圣经也说，箴言书也说，人的礼物把他引到高位的人面前，也是要送礼的，圣经有这么说。当然注意，你是要什么正当合法的权益，别听错了啊，正常的人际关系的交往。我只能讲到这里了，回去自己意会，牧师什么都得教导，有时候真的太虔诚，错误的虔诚是一件坏事，性格都不正常了。其实并没有在真正圣经真理的原则里面，阿们吗？最后第三我要讲一个是什么，信心不是随意妄为，信心不是随便宣告什么就有什么。我再说一次，宣告是释放信心的一种途径。怎么样让信心释放出来，让神的大能运行？其中一个途径是借着宣告，认同吗？口里要说出来，对不对？要宣告，话语的能力没有问题，但不是意味着说你随便宣告，我宣告天上掉下一捆钱，不是的。 信心不是我说什么就会发生什么，而是神说什么，神的真理说了什么。当你持定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凭信心宣告，这个会成为真实的运行在你的属物质的世界当中。阿们，可以吗？那今天我要讲说，如果你要宣告，第一，它要有圣经真理的支撑，它是不是圣经的真理？如果你宣告说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这是圣经的真理，没有问题。阿们。如果你宣告一个东西是不是圣经的真理运行的东西呢，那这个就不能实现嘛。还有你要注意，圣经神的话在原文它是有两个意思，在原文啊，原文一个是什么 Locus， 就是神的道，原文一个意思是 Locus， 就是神的字句啊，这个是对所有人说的，你用信心宣告没有问题 Locus。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Rhema， 我们常常说信心之道的人会强调 Rhema，就是敏锐神给这个当事人的应许，这叫 Rhema。 那有一些应许呢是给所有的人，有一些应许呢只给这个当事人。当时哇，好深奥啊，你又听不懂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彼得看到耶稣在那边在水面上行走，彼得说主啊是你吗？耶稣说是我。彼得说我想过来，耶稣说你来吧，耶稣说你来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彼得就走在水面上到耶稣那里来，有没有这段圣经？有没有？那今天你到海边，耶稣说叫我来，我也走在水面上，你不可能走在水面上。那耶稣已经说了呀，这个根据上下文是当时对彼得说的，这个叫 Rhema。 如果你学信心之道你会知道这个是 Rhema， 只给某一个特定的人，不是今天给所有的人在水上行走。今天你不可以说这里发洪水漫大水啊，路都被淹了，我凭信心走过去，那就提前追思礼拜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但以你的朋友掉在狮子坑里，上帝保护他，我明天上海野生动物园，老虎在哪里啊，哈哈，我来了，你死定了。不可以这样子，为什么？但以你那个朋友那个是特殊情况，明白？你呢，你的情况跟他不一样，那个是瑞玛，只给某一些当事人。所以今天记得，如果是神 Locus 的真理，神普遍的应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信心去宣告。如果神是给当事人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我再说一次，建立教会也一样的，我也对所有听恩典的人说，我走过来的路你不能复制的，你复制不一定有效的，我也不能够复制屏幕师走过来的路。神对他有特别的带领，神对我们也有特别的带领，你要留意神对你的生命中的带领是什么。当然神对你的带领一定要符合一个大的圣经原则，对你旁边人说，这样看来圣经还是要看，笑着对他说，阿们。他要有圣经真理的支撑的，如果一件犯罪的事情，肯定你是不可以随便去宣告的，阿们吗？那关于信心我要再讲一点，请听好。那有人说最后结果还是很遗憾，怎么办？请听好啊，我相信无论是医治也好，各样的问题也好，在信心里面，在神的话语的教导应许当中，神的能力是100%的。但在实际我们学习信心的过程中，并不是所有人的信心程度是一样的，如果由于信心不足最后还是很遗憾，那答案是不要自责，不要定罪，不要气馁，你只要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只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神能够体谅你的信心不足，我是相信信心之道的人，我相信甘坚信牧师所说的，有足够的信心每一个疾病都是得医治的， 我不认为有一些人是神让他不得医治，我不接受这个观点。我相信神是要医治所有的人，但我距离这个应许我是有距离的。我们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，信心它是一个奥秘来的。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很有信心，不一定有信心。你认为他没信心，有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是有信心的。阿们吗？那如果真的由于信心不足，为他祷告祷告祷告，最后还是去世了，为他祷告祷告祷告，这件事最后还是没有成就，不要自责，不要定罪，不要气馁。如果你自责定罪，说明你在自义。为什么？你在靠自己的力量，这本身是神的工作，你没有任何的责任，是神的工作，明白吗？你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我过去为一些病人祷告，最后结果不好，我常常很自责啊，是我做牧师没能力呢，我要能有能力全部死人复活。后来神就告诉我，其实你在自义，你在靠你自己，你有多大本事能叫人得医治？你都不能叫一个人感冒得医治，你能做什么？医治来自于神，你只要去做，你做你该做的，结果神负责。几乎由于信心不足，这个事情最后在人看来不理想，但你要相信神会照着他的程度下来帮助他。几乎信心不足这件事看起来搞砸了，万事是互相效力的，神会体恤他，神会借着其他的途径来弥补他，来祝福他。阿们吗？真实的信心是把主权以及最终的结果交给神。我再说一次，只有耶稣的医治是100%的，其他任何布道家再有信心都不会达到耶稣那个标准。当然按理论上我们应该是跟耶稣一样的，但现实生活中你是很难跟耶稣一样的。阿们吗？那今天牧师跟你讲这个，这不代表着说我们要变得消极，什么都不做，总是做最坏的打算。不，事实上我们尽我们所能的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领受恩典，我们方言，我们默想神的话，我们宣告神的话，我们为自己按手，我们为别人按手，我们请照着圣经所说，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，抹油祷告，领圣餐，看医生。但同时你要明白，最终的结果在神手中。阿们吗？相信神是最伟大的神，没有任何难成的事，但是请你把最终的结果交给神。所以这几年我学到这个教导，在自然界我尽我最大所能，但最终的结果在神手中。我会让你来看几段经文，真实的信心的人一定是懂得这个道理的，不会说今天我祷告啊，这个美好，明天我就灰心了，没用，什么信心都是骗人的。跟我说幼稚，幼稚。我让你看几个信心的伟人好不好，他的表现。但以理书3:16-18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17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18，几乎不然。跟我大声说几乎不然，一直说几乎不然。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几乎不然的信心意思是什么？结果神掌权。这三个勇士他们明白信心运作，他相信患难中必有神的保守，他相信神与他们同在，但是他们很成熟，他知道最终的结果神掌权，几乎不然我也不会败的。 OK， 明白吗？这是成熟的，不是说你为着你的生意祷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牧师，我已经祷告了3天了，可是还没有开张。幼稚。你应该说，几乎不开张，我也相信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哈利路亚。阿们吗？以西结，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7:3-4。 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以西结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知道主权在神手中。以西结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对枯干的骸骨发预言，活过来。但他说，主，你是知道的。阿们。第三个例子，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六节。当时的犹太人面临着灭族的威胁嘛，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一样，希特勒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。你知道当时以斯帖带领所有的犹太人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十六节，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一起说，我若死就死吧。再说一次，我若死就死吧。明白吗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并不是他消极，并不是他没有信心，而是他知道神掌管一切。 OK， 这个度怎么掌握呢？自己体会一下，这很重要哦，好吗？我在圣经中也看到大卫是一个领受信心之道的人，可是你来看大卫的态度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六节，大卫在他的生命中无数的祷告，上帝在垂听啊，无数次借着大卫的祷告，上帝使他化险为夷，神的能力在大卫的生命中运行。大卫是一个懂得信心运作的人，他知道神的心意的。可是你来看大卫啊，十六节，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大卫在干什么？在信心中祷告，在仰望依靠耶和华，在仰望神的恩典运行。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啊，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结果孩子死了。哇，这么有信心的人，人的信心都是有限。我说过，信心是一个奥秘。我绝对相信在信心里面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医治，但它是一个奥秘。大卫不一定每一次的信心都达到那个点，可是几乎这个不好的事发生，记得神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大卫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王。所以神会下一个台阶，总是要帮助祝福到你的。几乎你失去了一件事，上帝会给你更多的事。几乎你失去了一个机会，上帝会给你更多的机会。阿们。他是偿还的神。几乎因着你的对神的认知，你的信心，你对神话语的领受，真理的掌握没有到那个点，有时候失去了一些东西，神会下来偿还你的。五倍还是七倍？120%的偿还。可能曾经你失去了一笔业务，好戏在后头，神会偿还。阿们。曾经你失去了某一个人，神会偿还。你失去了某一个机会，神会偿还。大卫怎么说？二十二节，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尽是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二十三节，孩子死了，我何必尽死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哇，臣仆都不明白这个。大卫你知道吗？让那些臣仆觉得很反常啊。孩子死了，他反而起来洗澡穿衣服吃饭。他知道最终的主权在神那里，神总是会祝福的。既然已经孩子没有了，他说，我何必再进食呢？不需要再难过了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大卫在天堂会再见到这个孩子的。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下面请听好。神应许生活中看顾供应，但祷告结果主权神掌权。神应许道路引领保护，但结果神掌权。神应许他的耶和华拉法医治，但结果神掌权。神应许属灵真正的权柄，但结果神掌权。神应许你靠着他凡事都能做，但结果神掌权。结论是什么？结论不是要我们变得消极什么都不做，结论是让我们，事实上是让我们更积极更正面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仰赖他，我们相信他，让神负责他要负责的。 不要把自己当神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下面我要讲一点信心的定义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我很快做一个总结，我会带领大家祷告，好吗？在你的信心里面，很多美好的事情要成就的，哈利路亚。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圣经其实很少给名词下定义的，那我们知道恩典是有定义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恩典是有定义的，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，否则它就不是恩典嘛，对不对？圣经其实是很少很少给名词下定义，那信心是有一个定义的，信心的定义是很明确的。我们来看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简单跟你解释，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实底，实底，实底是什么？已经有了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已经有了。确据是什么？确据就相当于你怎么知道你有一个房子，你有房产证在你手中，你怎么样知道你有一部车子，你有一个行驶证。其实信心告诉你是什么？已经实实在在的有了，已经有了一个实底，未见之事，虽然没有看到，物质领域没有发生，但已经有了一个确据。这个确据是来自于神的话语，这个确据是来自于你领受一个 Rhema 的启示。那总结一句话，请听好，信心与盼望是有区别的。很多基督徒有盼望，但为什么神迹没有出现？它不是信心。盼望是什么？盼望是对未来抱期待的态度，将来是。比如说，我希望我有一天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，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儿子也能够悔改，我希望有一天我的丈夫能够爱我。牧师，谢谢你，我希望我也但愿有一天我的家庭都会翻转。牧师，真的感谢你的教导，我盼望，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债务都还掉。谢谢你。希望、盼望、愿望，它都是将来事。记得哦，希望、盼望是好的，总比消极强，但它不会让神迹发生。耶稣只讲到只有信心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，甚至都没有提盼望。盼望可以帮助你的信心，但盼望不是信心，盼望是将来事，对美好的事物有一个正面的期待。改天我讲一场盼望的好处，盼望的重要。这个约尔·欧斯丁牧师是他的拿手好菜，他讲的是很积极的，总是让你有盼望，但盼望不会立刻让神迹发生。我希望我有一天身体能够好起来，你身体现在不会好的。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债还掉，希望是没有用的，在对你现在来说是没有用的。只有信心对你现在的身体健康有用，只有信心对你现在的债务离开有用，只有信心对于你现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困难、某一个问题挪开，只有信心有作用。那信心是什么？信盼望是将来事，信心是现在事。实底就是现在已经有了，然后呢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确据已经有确据，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我已经有了确据跟实底，我可以肯定的。如果说盼望是在魂里面、思想里面运行，那么信心呢是在灵里面运行。我再说一次，灵魂体嘛，感官感觉是人的外在的肉体、身体的层面，那理性思想、盼望、积极思想都是魂的层面，信心是在灵的层面。当圣经说怎么说，你要去相信，这是关键性的教导。你要相信圣经的真理，就是你要相信在灵里面其实已经在你里面了。等一下我会告诉你，你需要凭着信心说出来，你持守这个灵里已经成就的事实，它会释放出来的。听懂的人说阿们。信心是在灵里面已经成就了，好不好？看这里，就拿医治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来看这一节经文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注意，圣经说不是得医治，圣经没有说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医治。得医治是指的是什么？可能有医治，可能没有。 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换句话说，医治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，这是一个确据，这是一个实底，已经在那里了。换一句话，请听好，更加精准的来表达，所有的基督徒，你不需要求医治，医治已经在你里面，在你灵里面它已经在了。当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，你不只是罪得赦免，罪得赦免是一件已经成就的事，在你的灵里面了，阿们吗？但是当你听到这个真理，当你弄明白这个真理，你的外在、你的魂、你的感官都会发生变化。我再说一次，就好像罪得赦免，哪个时候你会享受罪得赦免的好处？当你明白这个真理，明白的越深越透，你会发现没有，你的魂改变了，你心情都好了很多，你的感官都变得轻松。可是在你信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得赦免了，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年你只有来到这个教会，或者说你听到恩典的教导，你才经历外在的这一切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，医治是耶稣已经成就的事，耶稣为了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除了为了你的罪在那一刻付上代价，耶稣也为了你所需要的医治、疾病得医治已经付上了代价，已经完成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在灵里面已经成就的事实。所以今天严格来说，你是不需要求医治的，你要的就是用你的信心，而信就是什么？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所望，你所盼望的这个事情，健康，你盼望这个实底，其实你要相信这个医治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已经有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未见之事，虽然看到这个症状疼痛还在，可是你已经有了确据，神的话就这么说，你明白这一点，医治已经在你身上了。所以当你祷告说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症状在我的身体上，在我感官的领域消失掉，你要的是把灵里成就的这个事实释放出来。当你懂得这个，你很容易经历医治。医治不是在那里等，在那里等说明你不认识信心，你只知道盼望，只知道积极的， OK 吗？不是说我等到有一天可能我会好，你应该要明白现在医治已经在你里面，是在你灵的里面，需要释放出来。接着耶稣牺牲，一切的祝福都已经赐下。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，请我同工上来一下， OK 好。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有的福气在属灵里面都已经成就了，在你的灵里面都已经在那里了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把它释放出来。如果你现在为着你的债务祷告，你在祷告当中你要知道这件事已经成就，今天你需要相信这个真理，它会释放出来。如果你需要一个孩子，对吧？你需要生育方面得到神的祝福，不能只有盼望，不能只有积极思想，你要相信这个已经成就了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在你灵里面已经孕育，已经在那里了，阿们吗？接下来就是你需要看到它释放出来，释放出来。那下面我要总结，怎么样在怎么样让我们把在灵里面成就的这个事实，你生命中所需要的。今天晚上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随便说话的，我感受到圣灵在这里运行。我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，你面临的是什么。信心是在灵里，它已经在那里了。你仿佛看到这个真实的已经成就，那今天怎么样把它释放出来呢？透过你的口说出来，说出来。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啊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，必给他成就。信心的运行，信心的释放是透过说，你相信灵里的事实要说，说出来。今天你需要一个孩子，说出来。今天你需要一份工作，说出来。今天你需要上帝为你预备某一个恩典，你说出来。 阿们。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下面我会让大家再来看一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4:13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其实耶稣的信心今天就在你的里面，阿们。我们既有信心嘛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，我们的信心跟耶稣的信心是一样的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只是你没有释放他，没有使用他。怎么样释放信心来使用它？下面说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信心的运作是借着你的口说出你想要的那一个事实，这是信心的运作。阿们吗？我们回到创世纪1:2-3，我们看神的灵是怎么运作的，好不好？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当时的情况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的灵就是圣灵。当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的时候，圣灵是怎么运作的？在这里我们会清楚地看到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今天记得，同样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，耶稣的信心在你的里面，你跟耶稣的信心是一样的。那怎么样让圣灵运行呢？说，这是他的原则，相信并说出你所要看见的，你要常常说出来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不需要求医治了，你不需要再求那个债务了，不需要再苦苦哀求上帝帮助你某一件事了。这个在神的真理里面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神渴望帮助你。但今天是你要灵里要有这个确据，这个把握已经成就的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没有得到他，不是因为神不帮助，不是因为耶稣没有为他牺牲这件事没有做成，只是就好像没有从灵界转换到物质界。其实在灵界已经在那里了，只是没有从灵界转换到物质界，而这个过程是因为不知道信心的运作，不知道认识恩典，不知道说出你想要的，持守这个，你会看见的。所以今天你所需要的问题，你的环境，你的困难，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成就。一会儿我会带领你来祷告，接下来你就是要持续的说出来，你要从灵界转换到物质界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OK， 好，来祷告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为你的这个需要来祷告，为你所渴望的这件事，现在来告诉主，说出来，主，我把这个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已经为我成就了。思想一下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这件事情，然后用你的信心来说出来，用你的信心来说出来。思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就在现在，神要给你一些瑞玛的话语。就在现在，有一些人会看到一些画面。就在现在，有一些人神会给你一些感动，他会把它放在你的里面，你所渴望的，或者说你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，就在现在，他要给你一个瑞玛，给你一个应许，他要为你来成就，他要来掌管这个。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，我要为你来祷告。就在现在，神的灵要在你的生命中运行。现在圣灵要在你所说的，要在你所祷告的事情上运行。 主啊，你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每一个人把他的需要现在已经带到了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这是他们生命中需要你为他成就的。有人也许需要一个孩子，有人也许需要一个配偶，有人也许需要一份好的工作，有人也许需要一个奇迹，需要神的某一个恩典运行在他生命中所需要的那一个领域。主啊，你已经为他成就。信心是实底，是确据，不是等到将来，是现在。现在神的灵已经运行，就在现在，神的灵已经运行，前面的，后面的，在这个会场的每一个角落，神的灵现在已经运行。几乎你为着会场之外的某一个人祷告，神的灵现在也在运行。看视频听录音的人，神的灵现在在你的心中运行。圣灵现在在运行，美好的事要发生，你会看到美好的事情发生，你会看到那个困难要挪开，你会看到那座大山要挪开，那个障碍要挪开，那个拦阻你的阻碍要挪开。在你的教会里面，你所祷告的那个要成就，上帝要供应你一切的资源，那个阻挡奉主的名要除掉，要除掉。有一些人的生命中有一些仇敌的阻挡，就在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一切的阻挡，除掉一切的拦阻。圣灵啊，你运行吧。好事要发生在你的生命中，好事要发生，好事要发生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来应许，你的应许来成就。主啊，你亲自的来成就所有的应许。我为每个人来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已经成就了。现在你来感恩吧，你来感恩吧，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已经祷告的事情主已经成就了，在我的灵里面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成就了。许里啊啦啦啦啦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感觉，在灵里面它是一个事实，你抓到这个事实，就在现在抓到这个事实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！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！呼啦嘎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，
我要敬拜你，我天地今生来。
在耶稣的身上，哈利路亚，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，越过你一切的风浪，越过你一切的环境，越过你一切的感觉，单单的来敬拜他，哈利